是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儿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地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的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
好，谢谢王晓光弟兄。我们记得昨天那一整天，主耶稣非常的忙，他呼召四个门徒，然后在会堂里面教导，然后又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的人，然后他进到西门的家，把他的岳母的热病治疗了，然后很多人跑到他面前。他都医治了他们，然后今天开始就讲到清晨呢，early in the morning，很早很早，他起来去旷野或者荒郊野外去祷告，他真的要从父神得到力量，听从父神的吩咐，得到父神的能力，因为他太忙了。他说他是为了这个事出来的，然后40节开始那一段讲到他医治一个大麻风的病患，洁净了他。那在平行经文，我们如果参考路加福音第五章那一段，就12到16节那一段，很有意思啊。他吩咐那个人不要把这个事告诉人的时候。那个人倒出去说了很多的话，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他只好再到外边的旷野地方。但是人呢，从各处都救了他来。然后路加福音特别补充几句，他说到他面前来听他的讲道，也指望医他们的病。下面说耶稣呢，却又退到旷野去祷告了。其实两次提到祷告。那天的开始讲到他祷告，但马可福音另外有两个地方也提到耶稣祷告，一个是在第6章那边讲到他祷告，最后在14章讲到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所以在耶稣的地上服事事工里面，其实他常常跟父神保持着交通，明白父神的旨意，得到父神的能力。展开地上的事工，所以在今天我们读的这11节经文里面，我想到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在38节，他说："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请问这个"这事"是指什么事？第二个呢？为什么在43节、44节？耶稣严严地吩咐那个大麻风被得医治的、得洁净的人，要他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为什么？你告诉人的话，不是更多人来更好吗？好，我把这两个问题 请大家在小组里面稍微分享一下。
吴长老，这两个问题，就是把这个中心点啊给我们提出来来思考啊。耶稣说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这事到底指什么？他在这里 有医治，在这里有赶鬼，在这里面有传道，在这里面有祷告啊。那这件事指的是什么呢？很清楚哈，前面因为讲他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乡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所以传道是中心。耶稣基督没有回应这些许多人来找耶稣，连门徒都急着去找耶稣，为的是继续他前一天晚上的工作，去医治那些的病人，去赶出那些的鬼。这些不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 first priority， 这不是他来到地上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让人与天国与神国联系上，跟永恒联系上。耶稣基督是那条的道啊，耶稣基督是那条的线，连线。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借着祷告随时跟这个天父连线啊，把天国这条路给我们开出来。天国近了啊，我们要悔改，要信福音，要进天国是靠着耶稣这条路。所以他只要有机会啊，就到各处去传道。而且我们读到现在了啊，第一章读完了，你看，那从第一段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思想这个福音，因为这是马可这个写这本书的主题，他怎么跟人去介绍福音啊。我们今天跟人陪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也是围绕这个方向啊，我们怎么把福音讲给人听呢？昨天我们看到说耶稣说这个天国近了啊，这个福音就是耶稣来做王，他是基督，他做王，如果他做王进入到我们人生命的各个层面，进入我们的职场工作场合，进入我们的家庭，进入我们的城市，进入我们的聚会的地方啊，这个会堂啊，那就是神的国临到我们这个人了。其实今天我们也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思考，前面这一段祷告以及耶稣特别强调传道这件事，就是说这个福音的中心，福音的这个扩展，天国在地上的扩展是靠着什么？一个靠着耶稣基督在地上啊，你看那前天晚上可能耶稣是最后一个睡觉的啊，第二天早晨耶稣又是第一个起来的，在地上，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地上跟天国有一个连线，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清早起来就是跟天国连上啊，跟天父连上，是借着祷告，然后把天国借着传道带到世上，不仅要进入一个人家，不仅要进入到一个城市，他还要走遍各城各乡，他无论走到哪里，天国就到了那里，鬼就被赶走，人的疾病就得医治，然后这个神国的福音就被传扬啊。所以耶稣是靠着传道使这个天国在地上被拓展啊。那今天对于我们来说 也是这样啊，教会服事的 first priority，为这个真理来做见证啊，这是基督的榜样啊。第二段你比较一会儿思考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大麻风来找耶稣是从哪里出来找耶稣的？显然他不是在这个城里面，他是在城外面，是在乡村，因为大麻风没得医治的时候，他是不能跟人住在一起的，连家人都不能在一起，他必须被隔离单独居住，或者是得大麻风的人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大麻村的大麻风的一个村子，一个部落。但是这个故事的结尾的时候，当耶稣医治了他，吩咐他不要去讲的时候，他不听的时候，结果怎么样？耶稣的位置跟这个大麻风的位置正好颠倒过来，耶稣不能明明的进城，耶稣必须在这个乡村旷野的地方，大麻风倒是到处可以走了，他可以进城，他可以回家，他可以得自由。所以这里面就是福音。所以当我们陪着福音朋友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要把这个重点可以带出来。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耶稣这个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他为了救我们，让我们得自由，他自己宁愿不自由，他宁愿被人钉十字架，就是在他医治大麻风这件事情上被表现出来，他有怜悯的心，愿意触摸这个大麻风，愿意去医治他，愿意去 使他得自由，但是因着这件事情，耶稣自己要付代价。付什么代价？为什么付代价？为罪付代价。啊，明明的告诉他不要去讲，啊，但他偏偏要去讲，啊，结果呢，造成这个结果啊。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就像当初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一样啊，不就是没听神的话，吃了果子吗？但这就是罪啊，罪就是从这开始。看起来好像是小小的一件事，但是因着罪，因着亚当夏娃的罪，因着这个大麻风的罪，耶稣基督要付代价。这就是福音，就是我们拯救的盼望。耶稣来了啊，他要拯救我们。
就是刚才呢姐妹们啊跟命，我们几位姐妹就是命一个男生啊，他的分享也是很好。他就是讲到我们做事情呢，就是跟从人的意思，很多时候都会这样的。好像这个大麻风的人啊，都是跟从人的意思去做。他明明听到耶稣讲，哎，你不要去跟人讲啊，哎，他反过来就马上就去跟人讲，就是因为跟从自己的意思去做啊。哎呀，本来他是很开心的，但是他跟从自己的意思去做，没有想到耶稣的意思是怎么样。我们很多时候做事情都会是这样，没有跟从神的意思，反过来就是用了自己的意思去做。那有很多时候的后果啊，都会很麻烦啊，好像这里了，耶稣就不能够再在这里传道了，就要推到旷野里面。就是另外呢讲到这个命，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讲到这个动了慈心。他讲了五处的地方都有动了慈心，但是我没有写下来，等一下他要补充一下。就是这个他讲了一个 point， 因为他讲这个 point 真的是很好。这一点动了慈心是怎么样，就是有 compassion。 我们侍奉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这个慈心的时候呢，就根本没有这个 fire 去做，没有这个 fire 去侍奉，那个时候又很麻烦了。就是好像是很随便，我自己都在想，如果我们这样的去侍奉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很随便的去做。但是有这个慈心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慈心其实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那你会有这么大的慈心去服侍其他人？这个慈心都是从神而来，从耶稣基督而来。所以有了这个慈心，我们就有这个动力去侍奉人，不单是侍奉人，还有好像命讲有这个 fire 去侍奉，就是好像耶稣，就是因为有这个慈心，他才可以用无罪的身才可以上十字架。当然这命，对不起，这些是我自己的补充下去的。你要把这个奇性这五点讲出来。还有一点很好啊，雅茹讲出来，就是在前面我们读过魔鬼他也听从神耶稣的说话。我们人呢，这个大麻风的人，他反而看到耶稣做这些神迹，他听到耶稣明明听到他不说不要告诉别人，但是他不听话，他就去告诉别人。假如就是说魔鬼也会听从神的话，因为他知道耶稣就是蛮有这个权柄。但是我们人呢，我们的眼睛真的不但是眼睛看不到了，我们也是很愚昧，真的明明耶稣这样的吩咐他也没有去做，没有去听。好，我记得就是这么多。如果有什么其他的，请姐妹们跟命补充一下，不好意思。
好，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有位姐妹就说了，就是这个大麻风的人来求耶稣洁净，就是我们每天都应该来到神面前求神首先洁净我们的罪， 还有一个姐妹也分享过，就是鬼比人还听话，这个是很 profound 的 statement 哈，有时想想真的。耶稣的命序里面有五次这个慈心，动了慈心这个字，第一个就是这一个在节里的一章四十一节，动了慈心这个大麻风人，另还有一个就是在五饼二鱼的时候，耶稣看见哪些人就动了慈心。另一个就是在他在路加福音里面，他到拿恩城见到那个寡妇为他的死去的儿子而哭的时候，他也动了慈心。然后在他的比喻里面，浪子的比喻，当父亲见到小孩小儿子回来的时候，父亲的动了慈心，要跑过去抱他。第五个就是当个撒玛利亚人经过那个被打得半死的犹太人的时候，他也动了慈心。所以慈心这个 compassion 是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一个 critical source。我曾参加过一个福音的 event 哈，有15年的时间。开头四年呢，哪个 coordinator 呢，他很有爱心，很有爱心，尤其是对中国的学生、中国的学姐很有爱心。他是老外，但是他说了一句，每次说一句，就是说耶稣爱你啊，他说的。就是他可以说这句话出来，对我们中国人，我们都很喜欢。到他退休之后，另一个弟兄 took over， 这个人办事很麻利的，很落力，但是我就觉得他没有这个 compassion 在里面，他是为工作而工作而已，这个就看得出来的。
好，谢谢梅弟兄和 Cindy 的分享啊。那刚才我们在组里面啊 ，Vivian 姊妹就特别引导我们去思考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吩咐这个人哈、啊，严严的告诉他不可以对别人讲什么，然后前面那个鬼是不让他讲，我们明白了啊，因为鬼耶稣不要鬼给他做见证啊，那这个人为什么耶稣严严的吩咐他不可以讲啊？那吴长老给了非常好的答案，但是我可不可以请 Vivian 给我们报告一下？
刚才我就提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对，就刚牧师讲过，他不让鬼，他不要鬼来认可他，而且鬼不是真的顺服神的，所以他不要鬼来认服他，来认同他。那今天为什么他要让这个人不要讲？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其实那个时候的人呢，很多是凑热闹，或者是很好奇，或者为自己的利益想要治病解决问题来找耶稣。还有一种人呢，就是说他认为他叫耶稣带领他们做事，当然耶稣做世上王，带领他们打败罗马，所以都不是真的是想要顺服神，或者是要认识耶稣基督的。其实我刚才也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哎，耶稣是神呢、啊、为什么还要祷告呢？其实耶稣是神，但是呢他跟父神，就像在约翰福音他说我与父为一，所以他是跟这个父神，他作为这个父神子，要跟父神呢要每天有所交通，这个管道要很通畅。以人来讲呢，他以做一个人来讲，他必须时时的祷告，每天要跟神支取力量，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我们要每天祷告跟神，在神那边支取力量。还有一个，刚才我们的王弟兄有问，就是说有的人，很多人就是说在平常不怎么祷告，到了有问题啊生病的时候才祷告，可是事后呢就忘记了，如果说得到了利益以后就忘记了，就跟神都脱离关系。或者是有的人就是说哎，我祷告半天我的病也没好，然后就对神还没有信心。但我的感觉是，觉得像我常常祷告，神没有给我一次腿，但是我觉得神在我心里面给我了一只腿，就是给我心里面的一个力量。
啊，谢谢 Vivian 的分享啊，这个讲的很有力量啊。我们祷告求神来医治我们，神的回应啊比这个更好啊。可能不是给我们外在的这个医治，但是呢在心灵里面给我们更大的医治，给我们那个力量啊。感谢主啊。那回到刚才讲到说这个耶稣为什么吩咐这个人不可以讲啊，这是44节。 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那到四十四节的结尾，他说对众人做证据，最后还是可以讲的，但是呢，中间要经过几个步骤啊。所以耶稣是吩咐这个大麻风病人得医治以后，你要照着摩西的律法去做，根据这个利未记第十三章的规定，你要先去给祭司查看。在全以色列这个国当中，只有一个人有资格可以判定人大麻风得没得医治，就是这个祭司。所以判定之后，你还要怎么样？献礼物，这也是律法的规定。然后再讲对众人做证据。而且你这样做的时候，当这个人照着耶稣的吩咐去做的时候，这个影响会更大，因为祭司一旦判定一个人得救，这个大麻风得医治，这是一个 sign， 这是弥赛亚来到的 sign， 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表现。大麻风这从这个利未记开始到这个时候没有一个得医治的，但是呢，根据以赛亚书讲，当那个弥赛亚来的时候，大麻风会得医治，所以一旦这个祭司看见，祭司首先他就知道说，哦，基督来了。然后判定之后对全国的人讲，这个影响力是很大， 基督真的来了。所以呢，他不是说他不可以讲，而是说不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乱讲，去照着律法的规定去讲，去做证据。这是耶稣在这里要求他去做的。
大家好，我是千奔。我们的组里面所分享的大概都跟刚才基础的弟兄姐妹和牧师所分享的都已经 cover 掉了。那我自己刚才看到的，我稍微加几句，就刚才和牧师所分享的，就是我自己看到在四十四节里面说耶稣对他说，要把身体去给祭司查看，因为你洁净了，献上礼物，就是照着摩西的律法，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就是他们非常的遵从摩西律法，照着这个摩西律法的传统。这个患大麻风的人其实就当时只是被宣判了死刑一样，他就被赶出了会堂，赶出了圣殿，就不能回到他们犹太的生活的社区的中心。现在他可以回来。那除了刚才何牧师所想的所说的就是大祭司来判断，哎，这就得医治了，是弥赛亚来的一个证据，是一个重要的 sign。我看到另外一点就是耶稣真的很谦卑，他治好一个人，他没有就是说啊，你已经好了，我说你好了，你就是好了，已经好了，那你就是自由的，可以回到你的生活中心里面去，你就可以随便自由生活。他确实是自由的进出了，不用再隔离了，因为我自己刚从 COVID 里面康复哈，我自己经历过被隔离这种状态，你知道吗？得 COVID 之后，家里摸过那个门把子都要用那个酒精再喷一下才让其他人摸，真的是在长大麻风的时候，真是很被歧视，生活上非常的不便。那我就这样看到是耶稣就是非常非常的谦卑，当时就遵从当时的就是他们的律法传统，而且耶稣来，是他也治病救援，他的中心是在传福音，但他这一切的一切啊，他是弥赛亚，他是救主，现在他都是在预备去传，现在福音是叫人去悔改，叫人要信福音，但是这个福音只是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受死复活之后完全的彰显。所以现在这个阶段我所看到的是耶稣似乎是整个的事工是在积蓄着，一直在预备，一层一层的预备，到他上十字架受死复活的时候就推上高潮。我看到这四十四节的时候，其实我就非常的感动，我就想到如果我是耶稣那个时候的话，我就跟他说，好了，你就好了，你也不用去看什么以前的摩西律法，其实我来了已经一切都已经更新了，你就不用管这东西了，现在就已经开始新的生活，新的国度已经来到。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就严严的很谦卑的让人就是一步一步的 等到他受死复活之后，这个福音的高潮，真正的福音才彰显出来。我就对我看到这段非常的感动。
大家好，我来简单的补充两句。一个是就是借着刚才大家那个梅弟兄提到那个动了慈心，我们小组刚才分享的时候也说到，就是有一个细节是那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的时候，耶稣是伸手去摸他，其实耶稣明明说一句话就可以让他洁净了的，但是他伸手去触摸，我想这个也是他这个是带着这个慈心带着爱心去服侍的一个表现。然后关于那个医治的事情我们也在讨论这个事情，就是说那个童阿姨提到，就是有一些人为主做见证的时候说我信了耶稣然后那个病就好了。我自己加上一点自己的理解哈，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不能去做见证，而是不要去过分的强调这一点去误导别人，好像说这个你信了耶稣病就会好这个并不是这样的。然后其实我在这里是想到，就是有很多的清末民国初年的时候，有很多的传教士去到中国，其实很多人也是以这个医病开始他们建了很多的医院，但是到最后好像是那个医院的十字架留在了中国的很多，但是教堂的十字架其实并没有留下很多刚才我们有一位姐妹也是在说耶稣更看重人的灵魂的医治，而不只是身体的医治我觉得这一点是我想说的另外我们组的那个张弟兄他说他有一个有一个坎还没过去，
心里有一个坎，对
觉得这个耶稣这些这个医病的神迹好像还是有点怎么说，这不科学，他觉得这不科学。我觉得张弟兄一定也是从内地来的有很多的就是关于这个有很多的纠结，我们也都经历过，就是说好像我们以前是把科学当成一种信仰，科学不是信仰，因为如果是信仰的话那个它应该是不变的，但是你看这个经过这么多年科学的发展，它在不断的推翻我们以前的认知我觉得童阿姨提醒的也很对，就是耶稣他是造我们的神，他既然能造我们为什么不能医治我们。然后我也想就是说到另外一句 我听到另外一句话说科学的尽头是神学，对，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对张弟兄的那个能不能回答张弟兄的问题，但是希望能够就是在这一点的认知上能够慢慢的转过来谢谢。
如果一个这个搞 computer 的搞计算机科学的，他设计了一个软件，他创造了一个软件，然后软件出了问题，他去 fix 这个软件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一个造车的人他把这个车造出来如果这个车出了毛病他去修这个车也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刚才童阿姨的那个答案是一个根本。如果你认识到这位神是创造的主宰，他能够从无中造出人的生命来，人的生命出了问题得了病然后他来医治，那是小菜一碟所以关键是说你要认清楚你所信的神到底是怎样一位神。我们读福音书，耶稣的出生是神迹，耶稣的复活是神迹，这都不是所谓的科学能够解释的。怎么童女可以怀孕生子，怎么死人可以从死里复活但这正是我们所相信的，因为神是创造的主宰他是生命的主宰，他掌管这一切那医治对他来说不是一件难的事情。谢谢大家的分享非常好那今天有一位姊妹她预备好了要跟我们分享她的读马太福音的心得，我把时间交给 Jennifer 姊妹。
其实呢，这个读马太福音好像不光只是在看故事书我觉得可以从马太福音中的人物所犯下的错与罪里头找到对号入座栩栩如生的存在感比如说你有我没有所以我就嫉妒了， 那这里头马太福音讲里面描述的有祭司长等等，这样子的无知呢，是因为不了解耶稣的爱与耶稣的话。套句李长老的词啊，不知道自己有限，自己有罪，进而产生的嫉妒、危机感、缺乏自我价值，也就是自卑而演变成的嫉跟恨。那再一种呢，就是你没有，我有，所以我骄傲。这类的呢，有文士、法利赛人等等，这种人高人一等的狗仗人势，炫耀又保卫自己的既得利益。第三种呢，是向错误的权柄做无用的投靠跟投诉啊。经节里面有犹太的懊恼，这也是我向来犯的错误啊。我一直读到马太27:4，我才恍然大悟。所以犹大这个反面的教材也还是有点用的。第四种呢，是敢做不敢当，逃避责任。这是比拉多洗手不认账，在27:24。这也是Tim弟兄很感叹的，没有男人的担当。第五种呢，是落井下石，兵丁们的嘲弄。第六种呢，墙头草看热闹，一会儿欢迎耶稣，一会儿要钉死耶稣。所以人民的眼睛常常不是雪亮的。这种经文里面有路人甲跟路人乙。那有天呢，在小组讨论中，梅弟兄问我，假如我是比拉多，我会怎么做？这个问题我当时想都没有想，就觉得就像那个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自我感觉良好式的回答而回答了。但是后来我问我自己，如果我重生回到当年，我会选哪一个角色？我会选择玛利亚还是比拉多的太太？是约瑟还是比拉多？所以当我们真遇见耶稣后，就要走不同的道路，也就是生命本质上的改变带出来行动上的见证，才可以称为与耶稣同行。在马太25，主希望我们成为良善，这在绵羊跟公羊的比喻里头有；忠心，这在才干的比喻里面有；有见识，这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有彰显。要成为这样子，a good, faithful, wise servant。在马太19很明确的指示我们一条生命的成长道路，必须先具备三个条件，我把它归纳成角色、优先顺序跟坚韧，也就是三个 P P 字开头的英文字。第一个是 positioning， 搞清自己的身份地位与神的关系，是管家与家主，是子与父，搞懂自己的角色，然后才行动。第二个 P 是 prioritize， 将我们的眼界提高到神的高度，将永恒的因素置入到事情的轻重缓急来做判断，来做决定，以神为主来取代自我中心。第三个是 perseverance，顺服、忠心、警醒、信靠、执行。这样子的爽呢，就不是像犹大的一时追钱爽、丧命火葬场，而是一种持久、源源不绝的与神同在的身心灵上面的爽。所以我正学着天天时时警醒、祷告、顺服，先省察我自己的内心的罪和我内心的动机，然后倒空，然后求神来洁净。接下来我再祷告，让圣灵来充满，这样子能够重新启动，让身体服从圣灵而行动。结束前，我要谢谢牧师的辛苦，长老同工们、弟兄姐妹精彩的分享，我受造，我真的是很感动，也真的是觉得自己受造很多，谢谢，感谢主。
好，谢谢 Jennifer 的分享。
Hey Jennifer， 你可以把那个三个 P 再讲一遍吗？
prioritizing perseverance.
或者等一下发在那个 WhatsApp 群也可以，谢谢。
对，我每天都有录音哈，大家回去听哈。好，感谢主，我们请梅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感谢天父哈，今天让我们在这个灵修的时间摘起来的那面前，读你的话语，也将我们的心中的意愿都摆明在你面前。主啊，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这其实也像这个带麻风的病人一样，但是你是动了慈心来怜悯我们，请救我们，洁净我们。主啊，主啊，我们这将今天我们所领受的话语，让我们反复思想，放在我们心中，也让你的话语来带动我们今天的生活。主，求你祝福在这个坛上这个每一个弟兄姐妹，让你的恩典与我们今天walking side by side， 与我们一起的走你的天路。祷告奉主名求， Amen。
Amen。